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透过72位的朋友呢，就谈谈整个教会2000年来的历史啊。所以呢，每个年代的人呢都不多，但是呢也有一两个反映整个大氛围的改变。那直接上干货，不废话。第一位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叫安提阿的伊纳爵，他是公元35到108年的人。在教会传统上来说呢，他是使徒约翰所收的第一位门徒，之后呢成为安提阿的主教。安提阿呢就是基督徒首先被称为基督徒的地方。伊纳爵呢最重视的是呢与神的合一，还有与基督徒的合一，所以为了保持合一的缘故，他愿意放弃权力，重视服从领袖，防止当时教会的分裂，还有保持信仰的正统。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呢，就是基督在哪里，圣而公之教会也在哪里。这个也是首次历史上记载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说法。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应该经常记住他对合一的教导。教会无论不同的背景，都应该放下自己的成见，独尊道路真理生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呢，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派要出现，甚至呢很多人看不起对方。普世虽然只有一个教会，但是每个人都有差异嘛，正如我跟你一样。当时也是有很多的异端邪说，还有一系列的假教师。所以呢，安提阿的伊纳爵呢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抵挡异端邪说，同时间呢他也花了很多时间把基督教跟犹太教分离出来。他就说，你不要老是看重那些族谱还有家族的传说，那些是犹太人用来夸耀的。如果今天我们还是依靠犹太律法来生活，那我们就是拒绝自己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的事实。所以作为第一批教会的领袖，他也要牵涉建立教会的制度。例如现在呢，在天主教会比较传统里头呢，有主教，有神父，有执事，这些的制度的一个个阶梯的建立呢，为当时比较混乱还有简朴简单一点的教会呢，带来了一些合适的架构还有制度。由于伊纳爵是基督徒，所以呢他在早期教会也面对逼迫，他被逼迫的时候被锁链锁上，押到罗马城去受审。但是在过程当中，他路过的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招待他，派人来跟着他。他同时在路途上呢，一直向不同的教会去写信，还有向不同的人来讲道，来劝勉，让他们以极度的热诚避免陷入异端，也不离弃使徒的传统。在他在公元108年离世之前呢，他还写了7封信给不同的教会，而这些记录呢，感恩能够保留到今天。其中一封信呢就写，我是神的麦子，被野兽的牙齿磨碎，为基督制成纯净的面包。当伊纳爵到了罗马以后，当时的凯撒亲自审问他说，你谁呀？你这个邪恶的魔鬼，热心地攻击我们罗马政权，也鼓励其他人影响我们罗马帝国，而你们一定要灭亡。伊纳爵就说，所有的魔鬼都会远离神的仆人，而你所信的 是错误的。我们所信的是独一无二、创天造地的神，而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国度才是我所羡慕的。凯撒就说，我现在下判决了。伊纳爵确认了他所相信的就是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因此我要让士兵押解到我们伟大的罗马城，让他被野兽所吃，满足我们人民的诉求。当伊纳爵听到这个审判以后，喜极而泣。哎，这么奇怪，因为当时的人呢很希望殉道，他就说了，神啊，我感谢你，是你让我拥有这个一个无上的荣耀，你知道我对你完全的爱，你使我好像保罗一样被锁链去捆绑。当伊纳爵被丢进去罗马斗兽场的时候，就是今天保留下来那个竞技场了哈，他旁边的人都因为要面对死亡非常害怕，但是伊纳爵说，你们不要逃跑，因为这只会让罗马人更加兴奋。于是他跟部分人一起安静祷告，求主使逼迫停止，也使基督徒彼此相爱。最后他被投斋给野兽当作饭吃，而吃他的据说呢是十只豹子啊，杀死他。他的门徒就把伊纳爵的遗体收起来，裹在细麻布当中，然后呢就送去安提阿纪念他的殉道。虽然呢这个安提阿的伊纳爵呢的死亡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他说过，从今天开始我成为门徒，只要有耶稣基督，无论火焰还有十字架、成群的野兽、骨折、分支之灾临到我身，我都不怕。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这位的殉道者安提阿的伊纳爵的榜样，无惧要临近的风雨。这个系列呢，我们也希望为每一个的我们的先贤呢配上一首歌，现在送上给你的这首歌叫《殉道者之歌》。
血和泪，生命的见证，震动的国根基坍塌，当年开撒皇帝宝座，如今高高矗立十字架。殉道者鲜血浇灌，遍地盛开福音之花，基督他是真正君王，罗马唱响哈利路亚。殉道者用鲜血浇灌，哈利路亚。斗兽场的断垣残壁，历史传的无声信息，殉道者鲜血播撒种子，绽放生命花朵的美丽，跟基督交纵前行，释迦经看献上自己，逼迫者虽然高举屠刀，跟随基督教宗前行，释迦基看献上自己，逼迫者虽然高举屠刀，寻到旁边 前赴后继。
一波折虽然高居突倒，寻到行列前赴后继。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那在启示录当中呢，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士美拿教会，这个是七教会的其中之一。那今天呢，万峰呢将要为你介绍的圣徒呢，是使徒约翰的门徒，叫波里甲。他就是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主教，他的年份呢是公元69到155年，终年86岁。那我们都知道呢，使徒约翰呢是唯一一个没有殉道还有活到很老的使徒了，所以呢在他的那个年纪很大的那个旅程当中呢，他一直在训练教会当中不同的人。所以波里甲呢是第二代的门徒，他亲身经验过使徒约翰的教导，所以他对于基督教的解读呢是有这个权威性，然后呢也是可以验证教会的正统性，也是使徒的亲身的见证人，所以他对于后来的教会来说呢是非常受尊敬的。其中呢有一个传说呢，他是亲自被约翰按立成为士美拿城的主教。那后来有一位教父呢，在他的文字记录呢里头呢记载了波里甲的风采。他说呢，我看过波里甲呢是怎样坐在那里讲神的道的，他每次来到就有一种能量，他的行为非常神圣，他的面容非常威严，还有他对人民呢有圣洁的劝诫，这一切在我心目中还是存在着。我似乎呢现在呢还能听到他怎样描述他怎样跟约翰还有很多见过耶稣基督的人交谈，还有波里甲怎样听到这些人跟耶稣基督的对话。他深信任何一个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人就是敌基督的人，而任何人不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见证就是魔鬼的代言人，而任何人反对基督的复活还有终末审判就是撒旦之子。波里甲呢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写住了教会理解复活节的日期，在大概呢公元150到155年当中呢，波里甲呢就去了罗马。由于当时呢教会虽然是一个教会，但是呢始终呢东方的教会呢就讲希腊语，然后西方的教会呢就讲拉丁语，大家开始有一些很微小的差异了。所以呢波里甲跟当时的罗马的信徒呢在纪念复活节的意见上面呢有一点不同的意念。波里甲呢就觉得应该在尼散月14日逾越节后纪念主受难还有复活，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犹太的历法，无论礼拜几都好了，好像我们的清明节啊，无论礼拜几都是清明节的，对不对？那但是西方教会的看法呢就不一样，他就说我们不理解你这些犹太教的历法怎么算，总之就是在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礼拜天就是应该的复活节了。所以这两个角度呢你不要以为这个是2000年前的事情啊，到今天还是有这个的看法的。有些人就觉得我们一定要按照犹太历法算逾越节耶稣受难的日子，有些就说哎呀教会说的复活节是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了，那所以呢就有不同的看法。虽然结果呢还是各过各的，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事，但是呢他和当时的罗马的主教呢学习包容还有接纳对方存在不同的观点。最后呢波里甲获准在罗马教会里头施行圣餐，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也是东方教会希腊语的教会还有西方教会拉丁语的教会互相包容还有尊重的证明。 波利侠活到86岁，就是大概155年了哈。或者说呢，有些人说是他信耶稣86年以后，终于走到他人生最后的时刻。而他的死亡呢，也是早期教会最光荣的死法，就是殉道。当时呢，他受到逼迫，就要求献香给罗马的凯撒，因为罗马的凯撒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神明啊，就是拜皇帝了。那边的总督跟审判官呢，就跟他说，你只要不承认你的信仰，我就放过你了，跟规矩办事，保你安全，就这么简单。但是波利贾说，我不会听你的，我已经侍奉我的王86年了，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这个亵渎我的王，我的救主呢？那两个官员非常愤怒，把波利贾这个老人丢到马车下，带去竞技场要杀掉。在竞技场门口，有人听到天上有声音说，波利贾，你要刚强壮胆，显出你的勇气。在竞技场的众人面前，罗马官员再次要求波利贾不承认基督，敬拜罗马凯撒。波利贾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兴趣理解教义的话，我可以教导你。你现在要烧死我的火很快就要熄灭，但你并不知道神有永恒的火，永恒的刑罚对付恶人。你为什么还要延迟呢？只管为所欲为吧。据说波利贾还要求这些惩罚他的人不要用钉子，只要把他绑在柱上，当火焰形成一个拱门，形状就像风帆一样。他不曾被烧过，在场的人闻到这个墨药还有别的馨香的气味。他最后的话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觉得我配得可以接受殉道的时刻，我能够加入殉道者的行列，去分享耶稣基督的悲。最后，掌刑的人用长矛刺进他的身体，大量的血涌出来，把火焰熄灭了。为了不让基督徒收波利贾的尸体，当时的百夫长把尸体放在火里焚烧，基督徒收集他的骨头就庄严地安葬了。现在万峰要送上给你的诗歌叫《十字架的传达者》。
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馨香至今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活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晚峰。我们这个栏目呢，就是透过72位的教会历史人物呢，反映2000年的教会发展。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呢，你会发现早期教会呢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什么是正统教义，第二个就是他们很喜欢殉道，看为无上的荣耀。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就不断的摸索，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那今天的万峰介绍的叫殉道者尤斯丁，就是 Justin the Martyr， 他就是公元100到165年的人。尤斯丁呢，出生在撒玛利亚一个非信徒的家中，他一生呢都经过精心的培训，对当时的亚里士多德啊、斯多格啊、柏拉图主义啊等等的哲学呢有很深刻的理解，但是这些的哲学都不能满足他。他很喜欢模仿哲学家的样子，穿着哲学家的衣服。有一天，尤斯丁呢在海边行走，遇上了一位正在等船的老者，就跟他聊天。老人跟他说，研究哲学无法明白真理，如果要明白真理就得研究圣经。于是尤斯丁啊就立刻去研究圣经，当时没有一本书66卷那样但是他研究圣经，并且与信徒往来，他敬佩基督徒因基督的名而甘心被杀，他在追寻真理的过程当中大受感动，决心做一位基督教的哲学家。他说，我的心里头突然有一团火，我爱上这些先知，还有这个爱慕耶稣基督的人，我反思他们所说的一切话，才知道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尤斯丁之后移居到罗马，写了2封护教书，以学术的形式为基督宗教来辩护。什么是护教书呢？就是他要写出一些原因，去证明他所信的宗教是正确的。然后护教学其实也是最早期的信仰的准确性的探索，他采用了希腊跟罗马的哲学方法来解读信仰，将基督信仰呢由最开始犹太人的记载渐渐变为更加有逻辑的思想跟学说。尤斯丁呢写了2封信件，被称为第一护教书还有第二护教书。第一封信呢，他原来写给罗马的凯撒，第二封信呢就写给罗马的元老院。你想想，对于当时来说，这些信件最大的重要性就是你将基督教官方文件化，就是你把这个教义写给凯撒了，他就得存档嘛，对不对？基督教就是基督教，不再是当时犹太国的三流小宗教，而是在罗马帝国里头有正式的文件来表述的新兴的信仰。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这些信件的重要性就更加大了，因为这些的记载呢，可以算是非常准确的早期教会的文献，让我们能够妥善的解读当时的教会发生什么事，研究他们是如何崇拜的。那我就其中呢，从第一护教书拿出来他们是怎样崇拜的。在我们称为太阳日的那一天，不就是 Sunday 吗？对不对？住在城市跟乡间的信徒都前来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按照时间许可诵读使徒的记载还有先知的著作。读经者读完了，主席就教导还有勉励会众仿照这些美好的事情去做。然后呢，我们一起起立祷告，为我们自己也为所有其他的人祷告，无论他们身在何地，好使我们都能够正直的行动，正直的生活，并且忠于诫命，以获得永远的救恩。祈祷结束以后，我们彼此亲嘴，然后呢，有人递上饼，还有一杯混合了水的酒，就交给众弟兄的主席。他接过饼酒，就因为圣子还有圣灵的名字，就光荣称颂宇宙之父， 并且以相当长的时间来感恩，就是 Eucharist 了哈，就是圣餐了哈，使我们能够领受这些恩赐。当他祷告还有感恩完毕以后，全体会众就高声回应阿们。主席呢感恩还有会众回应以后呢，我们当中那些称为执事的人呢，就把猪血过的饼还有酒水就分给在场参加礼仪的人，也带给那些不在场的人。那些富裕的还有愿意的人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捐献，收集的奉献就交给主席，用来帮助孤儿寡妇病人或者其他缘故而有所匮乏的人。那例如囚犯啊，移民啊，总之就是援助很多贫困的人。这个就是当时崇拜的礼仪。那至于尤斯丁的殉道故事呢，非常简单。当时的基督徒呢，面对逼迫了，只要自称是基督徒的话，那个人就会面对逼迫。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的信仰，尤斯丁跟其他人辩论以后呢，就被人告发了，就被人审判了，被人斩头而死了。那到今天呢，罗马还是有殉道者尤斯丁的一些的遗体的部分，我们会在很多的教会的图像里头看到他的徽号，其中一个是包括一个十字架，代表他是教父而持守信仰，另一只手呢就是拿着书卷，就是他说过某些名言的作者。而在这当然他的名言就是刚才说的第一护教书还有第二护教书，这个也是他的文章帮助了教会更加清晰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那今天万峰跟你介绍了几位的教会中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也从他们的殉道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怎么为神做好见证。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跟你再一次在这个课程里头相遇。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如果你有任何的查询或者任何的疑问的话，欢迎你给我们发一个电邮来 school@liangyou.net school@liangyou.net。 最后送上给你的一首歌叫十字架的道路，殉道者的生命。下一次我们再见。
求主使我心中充满主的爱，求主使我思想充满主张力，我的双眼充满泪水，因主的求爱。求主使我口中充满赞美，使我双手牵是向我主，深愿我的生命留下耶稣的痕迹。Shoot!